今天呢，我们按照原定的计划呢，我们今天呢是讲呢这个讲这个第二讲，第二讲呢非常重要，它的题目叫"把握主动，把握未来，掌握主动"，副标题是"八卦定吉凶"，是吧？八卦这一课呢，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上一次我们讲了一些基础的东西，对吧？我一直说，万丈高楼要平地起嘛，对吧？要打基础，我们把为什么叫易经，什么叫易，什么叫经，什么叫周易，什么叫周，都讲了，是吧？那么各位同学呢，就是说，大家呢，是吧？这个都做了非常认真的作业，我都认真的看了。你们在百忙之中，每个人现在都很忙，在百忙之中呢，把这个作业呢都做得非常认真，我也很感动，当然我也会认真的看的，是吧？这个非常感动，是吧？我们到这里来学这个易经了，主要是看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是吧？我们是抱着这样一个目标来学习的，对吧？我们前总理周恩来，他生前。年轻的时候最喜欢的是一个对联，与有肝胆人共事，与无字句处读书，这个一句对联，我一直激励着自己，我们要为中华崛起而读书，那么《周易》呢，作为东方文化的一本原典，上次我们通过学习都已经有个基本的智商。《周易》作为东方文化最古老的一本原典，却激起了现代人广泛的研究兴趣。越来越多的人在进行易经的研究，有的人已经逐渐就是走进去了，有的人呢还在走进去的过程当中。为什么呢？它是《周易》这本书，它是基于奇偶。错综的形式的简单符号系统，却可以容纳巨量的文化信息，这样一本书，什么呢？简单符号系统，请看这里，这么简单的一个符号，在我们中国这个远古时期，没有文，这个还没有文字发明以前，我们的祖先就用这种符号，是吧？但是它可以容纳巨量的文化信息，儒家将其立为五经之首，上次我讲过了，我们的中华文化一个中心四个代表，易经是大道之源，是吧？在易经的源头下面四个代表，首先第一个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儒家帮立为五经之首啊，是不是啊？你看，道家尊其为三玄之怪，对吧？一个中心四个代表，第一个儒家为代表，接下去以道家，对吧？金刚经不是搞错了，以道家，对吧？这个老子的《道德经》，对吧？为代表的道家文化，对吧？道家也把它尊其为三玄之怪。中国有三玄，对吧？大家都知道有三玄，知道吧？这我就不展开了。三玄之怪。周易是中华文化传统的活水源头，这大家已经公认了，是吧？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无所不包。那么我们呢，这个学这个周易这样一种行为呢，我们通过这个学习这个周易啊，我们达到人生三悟。我经常跟大家讲，学易这个东西啊。易经这么东西不是光是学的，它是要靠悟的，对吧？这个悟字大家知道，就是我心啊，就是要把心放进去的。所以呢，人生有三悟，第一个醒悟，都越来越多人开始醒悟了，对吧？就像一些企业家，我到北京大学讲课，他的这些企业家跟我讲，顾老师啊，我们以前呢学了好多西方的东西。不是这些西方东西不好，是吧？ 有好多东西跟我们水土不服，说到底它是一个技术层面的东西，对吧？教你怎么做，做了事做事。接着我们感到要学中华文化，它是道上的东西，是吧？教你怎么做人。所以呢，我们越来越多人开始醒悟了。什么叫醒悟啊？就是与虚无达成默契，这叫醒悟。什么意思呢？好多人在没有醒悟学易经的时候，感到哎呀，易经是本天书啊，是吧？我买了好几本书，看了头晕啊，是吧？感到很虚无。但是他虽然虚无，他要找到好的老师，要去学，是吧？所以他跟虚无达成这默契，在有好的机遇的时候就来报名了。虽然他很茫然，感到好像不一定学得会啊，但是他已经醒悟了，感到这个东西非常重要，是不是？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觉悟。觉悟是个佛教的词啊，记住啊，以前我们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时候启发，哎，你有没有觉悟啊？对吧？一直是讲另外一种概念，对不对？一定要有某种觉悟，对吧？跟着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有这种觉悟。我们说的不是这个觉悟啊，这个觉悟就是一种不等于认知，跟认知完全两样的，对吧？一种悟性，然后呢醒了，醒悟的一个高级阶段，啊，觉悟是佛教的名词。啊，不是共产党的名字，佛教觉悟，通过学心经是吧，金刚经以后，哦，原来人生活着什么样子才有意义，是吧？真正的意义懂了，对吧？就像我跟学生讲的，你到信佛的话，根本一点不是走火入魔，而是懂得做人就是为了帮助别人，像这个观世音菩萨一样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吧？眼里面只有众生，没有自己。就像我顾老师讲的，你们这些学生是真正的主人，所以你们在这里学习要加强互动，你们是主人啊，我只是你们的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你们服务，你们是主人，对吧？所以一定要有这种觉悟。再接下去顿悟，到了一定的时候，学到已经学到一定的时候。顿悟了，什么叫顿悟啊？哎，这四个字很重要。什么叫顿悟啊？同底之痛。在你们没有顿悟的时候，就感到思想上有好多的问题，是吧？事业上的、婚姻上的，对吧？人脉上面的，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呢，就像装在一个桶里面。你们家里面都有桶吧？水桶有吧？等到顿悟的时候，这个桶底之中，这个桶啊破了，东西全部洒下去了，感到很轻松，解脱了，就放下了，听懂了吧？佛教里面放下，你们将来会有这种体会的，我已经有了，我感到我已经很少的烦恼，我感到很开心，达到了桶底之脱，是吧？啊，所以这个呢，我们的目标很重要，啊。那么这次呢，我看了这么多的这个，看了这么多的作业，我很感动。其中呢，有一位，他叫石华忠，他是上海海洋大学政教学院的办公室主任，他是一个党的年轻的领导干部，对吧？是不是啊？他呢写了很好的，我写了一个批语呢，是等于代表大家的，因为我比较忙。你们的有些我就简单的写一下，将来你们都认真看的，对吧？我想我的批语呢，应该是代表大家了，对吧？我说，石华忠你好，文章已阅，我们学习易经，就是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是为了什么呢？对吧？有几个字很重要，对吧？学易经是为什么呢？盼天地之美呀、啊。对吧？谢万物之理呀、啊！我们学易经就这两句话：盼天地之美，谢万物之理，对吧？易经就告诉我们宇宙人生的根本的道理，就在这里面。 是吧？谢谢，是吧？所以呢，我看了这个文章很感叹，如果中国文化不被重视，是吧？中国文化将没有将来，这我们这个地球四分之一人类的生命与精神将会得不到正当的寄托和安顿，是吧？那么，伟大的中国梦，现在我们习近平主席提出来中国梦，伟大的中国梦，文化复兴就不能实现。那么，不仅将招来全人类在现实上的共同的祸害，并且导致全人类之共同良心的负担将永远无法解除。这是我的感悟啊，给大家交流。因为中国人百年都是按照西方百年啊，不是千年啊，一百年以来，上个世纪五四运动以来，都是按照西方学说的这个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解释中国与世界的，对不对？这句话很重要，对吧？我们中国人啊，这个的许多人（括弧包括一些领导、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在心灵的深处。都被西方学说殖民化了，殖民化了，啊，殖民化了。他们对自己祖先留下的精神遗产不屑一顾，啊，认为大部分人的传统文化都是封建糟粕，对吧？你会体会的，对吧？来学易经，你妈妈就说啊，算命啊，是吧？啊，他们认为月亮还是外国的圆。甚至认为已经阻碍了我国近代科学的发展，恨不能一坑闻之而后快，对不对？名字我不点了，是吧？啊，所以感谢你，石华中同志，也感谢各位在座的学生们对梧桐书院的支持。梧桐书院将永远，包括对我顾老师的信任啊，梧桐书院将永远是你们的学校和家园。这是我写的个感叹，大家同意吧？谢谢。来，沈主任，来。好，那么接下来我想告诉大家，对吧？中国呢有一个古训啊，不入中苗，焉知中苗之美？不入中苗，焉知中苗之美？中苗什么东西啊？供奉佛、神佛、祖先、历史名人的一种建筑物。叫宗庙，是不是？只有登堂入室，才能感悟其奥妙之处。你不进去，怎么知道里面奥妙呢？对不对？就像我们有些人不负责任，他自己易经都没看过，对吧？你学易经，他说：“哎，这个不能看，这个是封建迷信。”这个就不负责任了，对吧？你进去过吧？你进入这个书里面吧，是吧？这个呢，就是我想告诉大家，我们学易的入门之道就在这里，对不对？我们到这里来学，多想入门啊，是不是？不再来浪费时间啊。易学易的入门之道在哪里呢？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这句话来自于《论语》子张，你们可以去翻，对吧？那么我们把它翻译一下，是吧？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大家知道孔夫子收了七十二弟子，对不对？是不是啊？哎，其中有一个子贡很聪明的一个学生，他有一次称赞这个导师孔子学问的高深，就说了，那这个话的翻译就在这里啊。当时古文嘛，他说：“夫子之强，庶人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跟孔夫子讲的。孔夫子，我们把它翻译一下，就用现代化的话讲啊，哎呀，老师啊，你家的围墙有几尺高，是吧？如果找不到门进去，你就看不见里面的宗庙富丽堂皇，房里面的绚丽多彩，是吧？我感觉这个很有意思的，就像我们现在学易的易经一样的，对不对？怎么样子入门呢？你要进去，你不进去永远不知道易经的伟大，是不是？是吧？哎， 由此呢，我们把它总结一下，是吧？周易的伟大的地方在哪里呢？周易的伟大之处，看得见吧？周易的这个伟大之处，周易的伟大之处在于什么地方呢？在于它有极广的涵盖性，所以叫迷伦天下之道。这是孔夫子跟我们总结的，对不对？迷伦天下之道，迷就是广大的意思，对吧？伦就是包容的意思，对吧？比如说我说你这个家伙造了很大的谣嘛，这个弥天大谎是吧？说明这个谎很大是吧？极强的系统性，是吧？一个是涵盖了这个涵盖性，一个是极强的系统性，所以我们学医一定要从基础学起，它有系统性。为什么有的人学了半天没学会呢？因为他翻来翻去，又会翻到后面，又会翻到前面，它是有个系统的，是吧？和极复杂的关联性，待会我们都会讲关联性，很极复杂的。所以学习周易必须全面、系统三个字，深入六个字，要全面，要系统，要深入。上一次我已经讲了，我们的钱大师，对吧？这个他写了一本《管最篇》，对吧？什么叫管？仰望天空，是吧？温家宝前总理讲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包括个人，如果不懂得仰望天空的人是没有前途的。对，但是不是光仰望天空啊？还有最，还有深挖挖掘，是吧？文化的底蕴，所以看，要全面、系统、深入的研读，断章取义的学习。一定会欲速则不达。很多人为什么走弯路呢？因为他想快快快，但是欲速则不达。啊，我们很多人会开车的都有这个体会。我们在马路上开车，不能求快啊，是吧？要稳当，对吧？如果你光快的话，出了事情了，好了，欲速则不达，是吧？是这个道理，是吧？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呢非常重要，对吧？我们在讲这个八卦的时候呢，先跟大家捋一遍，是吧？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开始要学这个八卦了。八卦呢这一课非常重要，啊！我这个礼拜这个心思跟你们一样重，我一直在思考，因为这个八卦这个东西比较难掌握。而且它又重要，它是承上启下。上一次讲了基础了，对吧？接下去八卦，八卦不掌握，下面我马上要跟大家讲六十四卦了。它是精卦，对不对？它是基础的基础，所以我心思很沉重，是吧？昨天晚上我备课备到又是一点钟，早上五点钟就起来了。我这个人蛮奇怪的，有事情睡不着的了，对吧？所以我想呢，大家我想过了。还是认认真真的，不求快，是吧？不求快，啊，不求速度，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大家的这个把它好好的学一遍。传说中的上古时代，对吧？大家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有上古、中古、近古时代，对吧？是不是啊？我们过去呢，用接近这种观点看，说它是原始社会，对不对？那么现在用社会学说它是洪荒时代，错了，这绝不是洪荒时代，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时代。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自从有文字以后2800年，对吧？我们的文化都没超越，我们出过圣人吗？像这样的佛系有吗？没有啊，是吧？啊，所以现在有个西方的一个他一个美国的一个学家，我看了一本书，他说我推测，在中国这么8000年以前、10000年以前，有一个非常辉煌的时代，对吧？他说伏羲呢，他并不是一个中国人，他从其他星球上面来到地球传道的、传易经的道的人，他这样讲的，是吧？当然这个是参考，我们还要通过学了以后，将来你们这一代传承下去研究，对吧？话题拉回来， 但是至少来说，伏羲是个非常一个伟人，这是肯定的，对吧？太叔伏羲氏为天下王时，他通过上观天文，下察地理，进而中通万物之波。经过其长期的研读世界，终于绘制出了八卦图，已经世界发展变化之理，成为先天八卦。在那个时代有这样一个伟人，对吧？搞出了，创作了先天八卦图，应该说是非常伟大的，对吧？